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能改变人生轨迹呢，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选对了方向，努力才不枉然。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
又是农历过年，菩萨是一家贸易公司的经理，今年公司放的年终奖金不错，可以过个好年。吴经理，预祝你今年有个不一样的过年。同事们发假前向吴经理拜早年。唉，不一样，我们家不可能了，都几十年了。吴三回家过年没得哪劲。每年除夕，吴三和兄弟们都会到大哥家和祖母一起过年，女眷们都挤在厨房准备年菜，男士们则摆起桌子打麻将，总要打个通宵达旦，美其名叫守岁。今年除夕夜的团圆饭流行买现成年菜，厨房的事简单多了，于是女眷们也加入了打麻将的行列，孩子们则窝在书房打电动游戏，年年如此，毫无变化。除夕一大早，吴三就到菜市场去买红包及礼品，并催促太太及孩子打点好，赶赴大哥家过年。吴三问：“我们几点出发？”吴太太叹口气说：“冇去那个早，我不喜欢打麻将，又不好意思不擅长。”太太的话正中吴三的心声，他也不喜欢打麻将，一年才打那么一次，牌技生疏，毫无乐趣可言。但是过年嘛，一家人要团聚，不打麻将该做哪样好呢？孩子们在旁边出了声：“就是嘛，每年都这个样子，太无聊了，可以不去？我年在家少吃泡面。”吴三说：“没乱了，不去是不可能的，反正我买完东西回来就出发吧。”除夕上午的菜市场真是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吴三信步走到巷内，忽然他听到一阵小提琴声，如诉如泣，流露着许多忧伤。哀怨的琴声压过了市场的人声鼎沸。吴三心想：“是哪人啊？哎，音量开那个大，过年嘛放这种音乐太不适宜了。”突然，他看到一个瘦弱的少年站在拉琴，而前面立的一块小纸板写：“小提琴主上。”吴三仔细一看，那个嘛不是儿子的小学同学威力吗？威力和吴三的小儿子小时候一起上学学小提琴，儿子后来没得兴趣就放弃了。但是威力很有音乐天分，进步很快，经常参加比赛及表演，听说还拿过很多的奖。威力当时就是由母亲接送。威力的母亲长得漂亮秀气，听说会弹钢琴。不过后来吴三碰到他，就是在小吃店，他在那边打工，那双弹钢琴的手已经变成拿抹布和洗碗的手。听说他们家里出了状况，威力的父亲到中国大陆工作，从此不知下落，威力只得跟母亲相依为命。威力看到吴三走过去，停止了拉琴，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吴叔叔。”吴三问：“你把琴卖的，以后都不拉了呀？”威力忧伤地说：“妈妈出车祸了，暂时不能工作，住院的医疗费用的我们家所有的积蓄，医生要妈妈每个星期回医院复检，但是妈妈没得车， 我也没得心情拉了。穆萨看到威利眼角闪过一丝泪光，在冬天温柔的阳光下显得无力又无奈。穆萨立刻说：“那慢个别个，吴叔叔慢下来了。”说完立刻掏钱买下了琴。回到家，穆萨把这件事向太太和儿子说，儿子悠悠地叹口气：“威力这个年一定很难过，小提琴吓疼了三命啊。”那天训导主任来通知威力说他妈妈车祸的时候，他急得到哭起来的了。我们班同学看着他哭，好几个也跟着哭。儿子说：“如果不是遇到困难，咋个舍得卖琴呢？”吴莎眼前又浮现出威力眼中的泪光。吴莎的太太听到丈夫和儿子的叙述，建议说：“某某们今年邀请威力跟我们一起过年个好，我们不要打麻将，来开个音乐会个好。”他的建议获得全家一致的欢呼。于是吴三的太太协同儿子去邀请威力，他们按了威力家的门铃。威力出来开门，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哭过。威力母亲挂的拐杖从后面赶过来，他的眼睛也是红红的。夫人问明白这是谁，忍不住叹气说：“我原本反对威力卖琴呢，我可以去借钱，等腿伤好了再去做工，真是没得必要卖琴啊。”威力回嘴说：“妈妈，你妈说了，你还不是按你的感情卖的了。”说的，他的眼眶又红了。吴太太趁机去邀请他们：“我先生今天买了一把很棒的小提琴，想开个年终家庭音乐会，所以特地来邀请你们参加。我们有乐器，但就是缺了像你们这样的表演者，请来和我们一起吃年夜饭并参加演奏个好。”吴太太说。威力母子面面相觑，似乎有点迟疑。吴太太接着说：“那参加演奏的费用请你们少少一点个好。”威力母子马上回说：“啊，那怎么还少演奏费呢？”这才接受了邀请。当晚吴家过了一个最有意义的大年夜，烧碎的节目不再是打麻将，而是音乐悠然的音乐会，充满爱心的音乐会，让吴家老老小小十几个人，每个人心里都留下无比深刻的印象，直到多年以后还津津乐道。那晚吴三发红包给小白的时候，给了威力一个大红包，就是他把当天早上刚刚买下来的小提琴。朋友，你今年是否有一个别出心裁意义不凡的过年呢？你是否愿意将你人生重要的节庆都精心设计，让它过得很有意义呢？追求意义是上帝造人时放在人心中的科目，追寻人生的意义是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意义给人一种充实感，给人活得带劲，充满热情。只要是做有意义的事，即使在池中繁忙，我们仍然精神抖擞，不觉得累。但是缺乏意义却让人无精打采，甚至感觉疲惫，因为不是事情让人累，而是心让人累。最快速而敏捷能让人立刻觉得有意义的事，就是去付出，去欣赏。欣赏不但可以助人，还可以为自己带来满足感及崇高的光荣感，点亮心灵的世界，找到激动人行动力的意义。若能建立一个以付出为中心的生活模式，做个乐于给予的人，你必然会觉得人生有意义，天天充满活力。如何让自己过一个有意义的新年？ 值得你花时间去设计。今年过年就设计一个特别不一样的节目吧，让这天特别的有意义，成为你终生难忘的回忆。
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并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呢。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
将残的灯火它不催眠，每当我一人独自流泪，它总是站在我身边。将残的灯火它不催眠，每当我一人独自流泪，它总是站在我身边。上的路为他不折断，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江残的灯火它不催眠。
九月赏金任务结束，西湖路的
听众朋友，祝你平安，欢迎收听九月赏金任务，我是多佳。在之前的栏目中，我们一同走过了西伯兰民族历史中的一段动荡岁月，史诗时代。那是一个个让人以恶心的黑暗年代，外敌侵扰不断，盛行起史诗来拯救以色列人，这段历史充满刀光剑影。然而就在这血雨腥风之中，却绽放出一朵温暖的百合花，就是今天我们要为你讲述呢，正是这位温柔贤淑的女子路德的故事。这个充满爱与忠诚的美丽篇章，相信会为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动。以色列的历史上，实施统治时代有段时期，各种闹严重的饥荒，犹大伯利恒有个人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到邻近的国家摩押去逃荒，那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儿子一名马伦，一名基列，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定居在那地，不久拿俄米之丈夫以利米勒病逝，留下寡妇和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长大了，都在侨居的地方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名俄俄巴，另一名叫路德。婚后大约十年，马伦和基列两兄弟先后逝世，拿俄米不但失去了丈夫，又遭遇丧子之痛，父死子丧，留下一满三个，在当时的社会文化中是非常凄凉悲惨。他们是很难供养自己的三位夫人，落在这样的处境令人心酸。在凄风苦雨中，拿俄米在摩押地得到了好消息，请问耶和华怜悯已故丈夫的家乡，度过了大饥荒，赐下粮食拯救他的子民。犹大的饥荒感触的，于是拿俄米决意要离开摩押地为犹大故乡。幸且拿俄米舍不得两个贤惠的儿媳妇，哈雷对他们说，
哎呀，你们各自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安待你们，一如你们上代亡夫和我一样，也愿耶和华赐福让你们早日觅得如意郎君，安爱终生。
拿俄米刚也说完，他与儿媳拥抱吻别之际，不料他们放声大哭，对他说道，
哼，我们舍不得你，要赶你一起回去，回到你的族人中。
拿俄米听到儿媳所说呢，万分感动，但是想回去老家不难会遇到很多困苦的日子，拿俄米就接举他们随行。
哎，我的好女儿呀，回娘家去吧，回那呀要赶我走嘞，难道我这老板还能三子跟你们做丈夫吗？哎呀，我的好女儿呀，回娘家去吧，我太老了，不可能再有丈夫，其实我心想还有点希望，今夜就有丈夫给我生孙子，难道你们会等到他们长大吗？你们会为他们不再出嫁吗？我那好闺女啊，这绝对使不得，这个我那折磨痛苦比个你们那感伤。哎，因耶和华深受打击的是我。
说到这点，婆媳三人又抱头痛哭，俄俄巴无奈就与拿俄米亲吻，哈雷拜别，只是路德泣不成声，紧紧抱着拿俄米不放。拿俄米推开路德，哈雷对他说，
看啊，你嫂子已经回到族人 我的那闪了点可乐，快诺，快，快干的回去吧。
路德却死叉不走，还恰然白情，对纳尔米说了发青瓷被猫的大道理：
不要劝我离开你，也不要赶走我，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留在那里，我也留在那里，你那谷就是我那谷，你那山就是我那山，你若死在那里，扎在那里，我也死在那里，扎在那里，我决意今生干定你了，唯有死才能把我们分开，不然愿耶和华重重惩罚我。
纳尔米见路德意志坚决，要随他滑翔，感动之余就不再劝他了。这是婆媳告别寄居多年的磨牙地，婆媳两位寡妇同行，拿着简单的家当，披星戴月，终于回到伯利翰。城中的人见到纳尔米久别回来，惊讶不已，妇女目不惊呼：“
妹妹，这是纳尔米干？”哎呀，
纳尔米告诉他们：“
哎，不要叫我纳尔米了，要叫我妈了，因为缺难的主是我大受苦难，我慢慢的出口，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加灾祸于我，全能主使我受尽苦难。既然如此，你们为何还要叫我纳尔米嘞？”
就这样，纳尔米带着磨牙媳妇路德从磨牙地回到伯利翰。这时正好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纳尔米之父伊利米勒家族中有个人名叫波阿斯，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大地主。一日，磨牙媳妇路德对婆婆纳尔米说：“请让我出去，到某天时某岁后爸不家用，哪个不嫌弃我，我就跟在哪个的身后失去某岁。”纳尔米见路德贤孝勤奋顾家，心中暗喜，于是对他说道：“
哎呀，好女儿啊，你尽管去，但不要太劳累。”
路德就出去下到田里，随个麦人身后拾穗，事后才发现他恰巧在伊利米勒家族的波阿斯田里拾穗。原来在当时的社会中，为了照顾贫穷人，是允许人在收谷时跟在收谷人的工人后头可拾取掉下来的麦穗，这是一种社会上的慈善行动。就在那时，大地主波阿斯从伯利翰下来，对割麦的工人打招呼问好：“
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割麦的工人回答：“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波阿斯问割麦的工头：“
哦，那个年轻女子是谁？”
割麦工头回答：“
哎呀，她是跟纳尔米从磨牙回来的磨牙媳妇，她请求我们，
求你们容我赶在各麦人后面结识掉下来那么碎。”
我们答应他的请求，他就从早晨到现在夏天不停地结识么碎，除了中间稍稍休息片刻外，倒在田里。嘿，
波阿斯完也感动，就走到路德那点慈祥地对路德说：“
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到别人田里拾穗，不要离开这里，跟我那婢女在一起。这一天里哪里有人割麦，你就跟在我婢女后面拾取麦穗。我已经吩咐我那工人，不可欺负你。你烤苦时，可以和工人装满水罐里的水。”
路德受宠若惊，赶忙夫妇拜谢，万分感激说：“
我是万般人，何德何能，在你眼前蒙此厚恩。”
波阿斯回答：“
啊，我早就听说过你的事情。自从丈夫死后，你是如何孝顺你的婆婆，也认得你如何离开父母及家人，害怕跟随婆婆回来，居住在你素不相识之民中。愿耶和华以你所行赏赐你，也愿你在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山的翅膀下得到好赏。”
路德说：“
我主啊， 愿我在你眼前继续谋安。虽然我连你的婢女都不是，你还是这样慈祥安慰我，这样好待我。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鲁德说：“
过来，吃点饼，把饼蘸醋吃。”
鲁德就遵命，坐在格曼工人旁边。波阿斯把一些烤好的麦穗递给鲁德吃，他吃得饱足而有余。当他吃完起身再去拾取麦穗时，波阿斯吩咐他的工人道：“
即使他在麦筐中拾穗，不可辱骂他，甚至要在麦筐中故意丢些给他拾取，不可斥责他。”
就这样，鲁德在田里不停地捡拾麦穗，直到傍晚，他把捡到的麦穗打成麦子，大约得了22公升的大麦。他兴匆匆地带回城，到了家中，洗漱交给婆婆，同时也把吃剩的烤麦给婆婆吃。婆婆拿耳米问他：“
今天你到哪里拾麦穗？在哪里做工？愿那些关照你的人蒙福。”
鲁德就举事告诉婆婆，告诉她在哪个的田里做工。婆婆：“我今天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的田里拾穗。”纳尔米晚夜对媳妇说：“
哦，愿耶和华赐福给他，他不断安待忽然死者，他是我们的至亲，也是有满属权的近亲。”
鲁德说，他甚至对我说：“
你要紧随我工人拾穗，直至他们割完我所有的麦田。”
纳尔米对媳妇鲁德说：“
哎呀，女儿啊，跟他的婢女一起去拾穗是好呢，引到别人田里，可能会烧到杀害哦。”
于是鲁德紧随的波阿斯的婢女，差跟他们一起去拾取麦穗，直至所有的大麦、小麦都收割完毕。鲁德还是与婆婆纳尔米相依为命，居住在一起。精彩故事，下次为你继续分享。我是多佳，谢谢收听。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生命的精彩在乎是否活着有意义，有主耶稣的生命便有精彩。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